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迟到的反思，由同修离世想到的，作者湖南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号。 A 同修于2021年被病业假象拖走了生命，才53岁。 A 同修生前曾在一家午托班负责买菜做饭，每天都可以用出去很多真相币，还经常骑电动摩托车带我一起去挂展板、贴不干胶、发真相资料、讲真相。他的离世令我至今都难以释怀，经常想起他，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被病业假象拖走了。2022年4月4号凌晨不知几点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梦中我去某菜市场，一眼就看见胖胖的 A 同修了。他向我诉苦，我还欠你2800元钱没还，还欠某某多少，还欠某某多少，也还不了了。我借钱买东西家用，用了家里人却都不管，我哪来的钱还啊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赶紧说，算了，你这么难，不用还，不用还，算了。我一下子惊醒了，难道 A 同修的去世与我有关？我根本不知道他生前欠过我的钱啊。我和 A 同修还有 B 同修曾经在一起配合做真相币的救人项目，我拿自己的钱做本去兑换零钱回来，几万元几万元的换回来，分一部分给 A 同修，我自己留一部分，各自在家整理烫平后再交给 B 同修打印，然后兑换给商户。每个月从我们手上流通出去的真相币多达10多万元，越做越有劲儿。做了一段时间，有时就出现了一个现象，我和 A 同修把整理烫平好的零钱送给 B 同修后，总是数目不对，差钱，差2000、3000、4000不等，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。为了不使这个救人项目中断，只要钱对不上数，我就主动出钱补上，致使缺钱的现象过不多久就出现一次，一直到 B 同修被绑架，这个项目才不得不终止。B 被绑架表面原因是因为实名诉僵，手机被监控长达1年之久，邪恶之徒趁 B 家里刚放了10几万零钱时，来了10多人来抄家，抢走了所有现金、银行卡、10几部真相手机、大法书籍等。他家里想用常人的方式救他出来，送礼请律师又花了10多万元，但他仍被非法重判了5年，没收所有财产，损失惨重。那时我 A 和 B 3人都不会修，不会向内找，当整理后的零钱多次出现对不上数，而且是几千几千的对不上数时，没引起警觉，不去找原因，哪怕暂停一下也好，没有，仍旧该干啥干啥，这是大漏啊。 B 被绑架后，邪恶又把 A 绑架到新老班迫害， A 在里面承受不住压力，违心的妥协。回家后亲人问他在里面挨打了吗，他怕亲人难过担心，说没有挨打，实际上是被打了。告诉亲人真实情况也是曝光恶人的罪行，让亲人们都知道按真善神做好人遭邪恶迫害，这是天理不容的，应该讲出来呀，但他没认识到。 A 从洗脑班被迫害回来，怕的物质包裹着他，状态一直不好，工作辞了，集体学法经常找借口不来。 严正声明拖了几个月，借口不会写，不写。最后是孩子帮他写的，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，弥补过错，重新做好，反而借口照顾老母亲，救人的事儿几乎不做了。 A 照顾他母亲没几个月，自己就出现了病野假象，到学法点后也只跟协调人个别交流，可能是碍于面子，不想别人知道，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。我多次询问他怎么回事，他都说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，不告诉我们实情，但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最后住进了医院。到几家医院花去十几万元，积蓄没了，医院也治不了，回到家里。那段时间同修们都在帮他，收效甚微。他丈夫、儿子、女儿都修炼，但都没能帮了他，最终还是带着遗憾走了。 A 的女儿在他妈妈去世后讲了一件事，我和父亲送妈妈去省城治疗时，舅舅舅妈给妈妈买好了寿衣等私人用品，用黑袋子装好交给了父亲。其实就是旧势力已经安排让妈妈死在医院，而父亲法力不清，又怕舅舅舅妈找麻烦，真的将此物带到了省城医院备用。此举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。 A 同修走了，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。今年四月初的那个梦点醒了我，我在管理钱这方面有大漏，其实是有懒惰心、面子心、怕得罪人的心、做事心、不负责任的心，放松自己也放松他人，没严肃对待大法资源，也是对他人不负责任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我非常痛悔。首先是自己的懒惰心，从外面兑换来的钱清理躺平是我和 A 二人的事，我们分别从 B 家用袋子装回家，清理好后再送去 B 家，拿几拿出我们三人都不熟，不计数，没有认真负责清点对数，认为都是修炼人，不是常人，不要搞常人的那一套财务管理，再加上大陆的特殊环境，也不想留下文字根据，更不能提防同修，即使出现了少钱的现象，我也不想面对，没意识到是我的诸多人心害了同修，是同修的利益心膨胀了，动了大法资源，犯了大忌。我不断的补，他不断的拿，最后是旧势力钻空子，将他迫害致死，只落得人财两空。直到五年后的今天，直到梦境中的点醒，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如果在第一次发现钱不对数时，我能采取按日进出登记对账的办法，后面的漏洞就堵死了。其次就是自己的面子心，怕得罪人的心，保护自己的心。有时我看到 A 同修做事没在法上时，或人心显露的比较突出时，我从不提醒同修，怕得罪人，哪怕是知道同修做错了，也不善意的指出来，明知道同修说假话，我也不善意的提醒他，怕他难堪，面子上过不去。我对 B 同修也是如此，毕同修在出事前，我就看到了他很强势，瞧不起同修，言语讥讽，妒忌心很强，不注意安全，干事心重。我出于私心不提醒他，任其发展，导致他后来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被非法判刑五年，损失惨重。我记得明慧网有篇交流文章讲过，妒忌心、色欲心、动用大法资源是旧势力直接下手迫害大法弟子的把柄。毕同修回家后就谈到了他找到了色欲心，在他被绑架的前几个月，他对一个驾校教练动了心，甚至到了监狱还在想他，请看这色欲心可不可怕，害不害人。前不久我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讲的一些具体事例，听了很受启发。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世都可救很多的人，大法弟子的离世损失也是巨大的，写出此文和同修交流，吸取教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世人亟待我们救度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威廉整理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日。随着法证人间的临近，我弟同修们深感救度世人的急切。下面讲述几例在近期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中的实例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村长说，你给我的太晚了。同修 B 去一个村子面对面讲真相，恰巧遇到了这个村的村长，他给村长讲了大法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，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B 又遇到了这位村长，就问他，你看了我给你的资料了吗？村长兴奋地说，都看了，真是太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这要是人人都按真善忍去做，那人间该有多美好啊！只是你给我的太晚了，你们以后就来我们村发放你们的资料吧，讲真相随便讲，让乡亲们都得救。放心吧，我为你们看着，你们要经常来呀。二，校长说，我要看大法书。同修 C 有一位亲戚是小学校长，前不久刚刚退休，同修 C 以前给他讲过大法真相，他不太上心。有一天 C 同修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，告诉他，以前我有的没讲到位，你看看这个吧。过了几个月，同修 C 想听听这位校长的反馈，就去问这位校长。校长说，我看了，还看了三遍呢，这里的内容真是太好了，讲得非常全面，你们大法弟子中不乏具有传统文化底蕴之人，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你们师父太伟大了，我要看大法书。三，老人冒着严寒等真相。寒冬腊月天，同修弟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，这位大爷听明白了后说，我知道了，法轮功是佛家大法，你们师父是来救人的，你都给我退了吧，我知道了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逢凶化吉。你还有那些真相资料吗？给我一些。同修弟说，今天发没了，你现在要的话，我得回家取。老大爷说，你去取吧，我在这儿等着你。同修弟的家离这很远，弟再回到大爷所在的地方时，看到老大爷还在那儿站着呢，可全身冻得瑟瑟发抖，弟感到于心不忍呐。互相谢过后，弟感慨地说，世人真是急着等救度啊。四，商贩明真相，帮助离世家人三退。 A 女士是一位做小买卖的，每天靠出摊赚点小钱维持生计，一次幸运地得到一份大法弟子送给她的真相资料，她也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。他每天一边出摊一边看那些真相资料，那些有关法轮功真相及传统文化内容深深感染了他。有一天 A 找到送他资料的大法弟子说，你们给我的那些资料内容太好了，我都明白了，这回我可相信有神了，也知道了善恶有报，真实不虚。我弟弟生前做了很多坏事，所以早早就去世了，我特别担心他会下地狱遭罪。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中说，你们还能给死去的人做三退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弟弟做三退吧，救救他。我今天带了1000元钱给你们做资料用，无论如何你得收下，做更多的资料救更多的人，也是帮我死去的弟弟赎罪吧。五，中年妇女说，这回总算明白了。与上述几位同修相比，我走出来的比较晚，救的人数相对也少，深感惭愧。疫情爆发后， 在与人接触中深感世人急着被救度。2021年初冬的一天下午，我去街上发明会新年台历，看见一位中年妇女满面愁容地从医院大门走出来。我递给她一本真相台历，她摇摇头。我问她：“妹子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”她有气无力地回答：“我早退过了，没有用，该有病还有病。我这不是刚在医院看过医生吗？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说：“做了三退，说明你认可大法好，明白真相。”他却急着说：“不明白。”于是我就给他从基本真相讲起。当讲到中共邪党的无神论毒害了几代人，致使人类社会道德下滑，人类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时，他非常认可。我告诉他，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，招来了天灾人祸，天要灭中共这恶魔了。他也表示赞成。最后我叮嘱他，千万不要忘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那才是你保平安的灵丹妙药。他先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微笑着说：“哦，这回总算明白了。”高兴地接过真相台历走了。六，文化老人的症结解开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去发真相台历，看见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人在散步，有一条腿不太灵活，正想坐在路边的石阶上休息。我走过去，正好看到路边有一块泡沫塑料，就拿给他，让他垫在身下坐着。他很礼貌地谢了我，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并递给他一本真相台历。他摇摇头，从他眼神看，很不认可大法。当然我还不清楚他误在哪里。出于礼貌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一一做了解答，可他还是不肯接台历，并郑重其事地问我：“你们师父身在美国，你说他是来救世人的，那为什么美国疫情死了那么多人？”原来他的症结在这里。于是我详细地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乱象，中共向世界输出邪党的共产主义思潮，现在是魔鬼统治着人类社会，讲了西雅图市的某某某组织主张共产共享、大砸抢、满墙涂鸦、扰乱社会秩序，某某党赞成男女同厕、男女可以自愿动手术改变性别，讲了一位市长的女儿居然裸体坐公交车，讲了人类思想变异的根源是无神论与进化论，讲了法轮功是上乘佛法，大法师父在倡导人类道德回归。我问：“您说这么烂的人能不遭报应吗？”我接着讲了大法弟子按照宇宙根本特性真善忍修炼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中共邪党如何酷刑折磨大法弟子，天要灭中共，疫情只是天灭中共的序幕。我不停地讲，讲得我口干舌燥。这时老人才露出微笑，说：“你知道的还真不少，我总算明白了。”接着他就把他自己的身世向我娓娓道来。他出生在一个有钱的佛教徒家庭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是文革前夕毕业的大学生，一生靠技术吃饭。家族中的人有的遭受了邪党的镇压，多数被批斗过，对邪党有一定的认识，所以他家人从来不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。我赞扬他与他的家族不与邪恶为伍，是有脊梁的中国人。他友好地接受了真相台历，说回家好好看看。我扶他站起来，继续去散步。 我想起师尊曾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，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，宇宙众生的希望，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，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，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，你们必须得做好，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，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，才能圆满你们自己，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。我望着老人步履蹒跚的背影，感叹着，世上的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怕心，面对面给警察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日。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要做的，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警察明真相能破除或减少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降低同修遭受迫害的程度。我个人很重视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。一，2009年9月12日，有人告诉我，我居住地区的国保大队长王某某遭恶报，得肝癌了，住在人民医院肝病科。据说公安局领导说，对这件事要保守秘密，不让更多的人知道。说起王某某这个人，2007年10月25日上午，就是他带着18个警察，开着5辆警车来非法抄了我的家，把12间房子都翻了个遍，抢走了2万多元现金和1辆新买的汽车，最后把我的二儿子和我绑架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王某某又以放我回家为由，让我女儿和二儿媳给他10000元钱。我当场严正地指着他说他是土匪，并且告诉女儿和二儿媳不要上当。由于他们救父心切，把家中仅有的4000元现金给了他，他当场把我释放了。可是我的二儿子却被关进了看守所，并且遭30多斤的大镣缠着脖子，又连着手脚捆绑了1个月。2007年11月26日，我和二儿子都被非法判处1年半劳教，我俩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见面了。由于我在劳教所不停地给劳教人员和狱警讲真相，并鼓励受难的同修坚定正念，这让劳教所的警察很是头疼，他们就以我是70岁老人为由，提前让我回家了。12月7日那天，又是区公安局的那个王某某自己开着车去劳教所接我，并把我送回家的。路上我一直给他讲真相，历时约100分钟，他似乎心有所动。得知王某某患癌症住院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要以最大的宽容心去救度众生，于是我决定去医院告诉王某某如何自救。2009年9月13日上午9点许，我一进病房，王某某一认出是我，眼泪就夺眶而出。我走到他跟前跟他说，我是来看你的，盼你早日康复。说着就把一本真相小册子给了他，他哭着说，晚了晚了，我不行了。这时一个便衣一边对我大声吼叫，你叫什么名字，赶快离开，一边走到我面前。我平静地告诉了他我的名字，因为无法讲真相了，我只好走了。我心中想，人都病危了还要保密不敢让人知道，真是恶有恶报，现世现报啊。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，我从外面回到家，一到家门口就看到院子里站了许多警察，一数有9个。这时一个大个子警察大步走到我的跟前，大声吼叫着，这是什么，同时伸出手来指着他手里的2张真相光碟问我。我不理他，
他又高声吼道，昨天你到哪里去了？
去人民医院了，我平静地回答。
去人民医院干什么？
去看王某某。
大个子警察大声吼叫，你怎么知道王某某在人民医院？是谁告诉你的？
我依然平静地说，我不告诉你。说完我扭头走出了家门。
走了约50多公尺，大个子警察开着警车追了上来，我连声高呼3声法轮大法好，才上了警车。到了派出所，3个警察和我呈口字形面对面坐着，一时间3个警察都不说话，特别是那个大个子警察仰着头看着天花板。这时我对他说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他还是不说话。我只好说，我就是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，该院所有的病房和办公室我都可以进去。大个子终于找到话题了，就问我，你去看王某某干什么？我说，我要去救他。大个子嘲笑似的说，就你能救他？连医生都没办法。我说，是的，我救不了他，但是伟大的法轮佛法无所不能。3个警察无言应对。我继续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时大个子呼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大声吼道，你在咒骂我？我平静地说，如果你没有犯罪，我咒骂你，我要遭恶报。如果你犯了罪，不需要我咒骂你，上天自然会惩罚你。我说的是天理。这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警察对我说，我在给你录像呀。我扭过头来告诉他，谢谢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对3个警察说，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从现行法律上讲是破坏国家现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。那些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，既是知法犯法，执法犯法，也是受害者，像王某某就是其中之一。当前像他这样的遭恶报的人太多了，我希望你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不要像王某某那样自寻报应。说到这里，大个子警察说，你回家吧。我说，我就这样回家吗？他说，好，我们开车送你回家。上车坐下后，大个子警察友好地说，给你一瓶矿泉水，说了这么多话，喝口水吧。我接过了矿泉水，一边喝着又一边聊了几句。临下车我又告诉他们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免除一切灾难。这个过程中的录像很多警察都看了。2011年11月11日那天上午，区公安局的一个干部、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携3个警察一共5人到我家来了。当我确认他们的身份后，为了让他们加深印象，我唱了一首我自己刚刚谱完曲的歌曲给他们听。当我唱到天要灭这中共，大难就在眼前，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时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区公安局的干部身体明显地抖动了一下。那位国保大队长王某某于2009年9月17日下半夜撇下了妻儿，在极其痛苦的哀嚎中死去，时年48岁。二，2015年11月15日上午8点许，一辆警车开到我家经营的浴池门前停了下来，5个警察急匆匆跳下车来，推开浴池的大门，进屋对我二儿子吼道，你全家控告江泽民了？我二儿子对这几个警察说，是的，我们全家是依照中国法律控告江泽民，是在行使我们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，是完全合法的。你们今天到我家来，请你们出示证件和有关法律文件。5个警察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到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，向有关人员叙说了昨天发生在我家的事情，希望他们依照法律处理。有关人员叫我去市公安局，并告诉我市公安局不处理，再来找市纪委。于是我便去了市公安局，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告诉我去区公安局。到了区公安局，我一下汽车，代号为050694的一个警察就把我扶进了信访室。听完我的申诉后，他笑着说，
我马上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不过你也要去派出所一趟。我到了派出所，值班人员告诉我所长不在所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向值班人员要了纸和笔，写了一封信，内容是：一、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哪些法？二、为什么说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是执法犯法、知法犯法？三、我儿子对警察非法出警，不出示证件和文件抓人的做法是正当防卫，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，没有错。四、我希望派出所的每一个警察都能全面客观了解一下什么是法轮功，和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放下生死修炼法轮功，且一直向世人包括公安警察反复地讲真相。七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全家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很好，他们再也没来我家找过麻烦，并且还退还了对我村两位大法弟子勒索的所谓罚款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8月5日。十几岁时和父母一起得法开始修炼，家里一共5位大法弟子，成立了家庭学法小组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坚定地跟随师父前行。随着修炼时间一年一年过去，得法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，随着时间延长，精进的意志减弱了，开始在大法中平稳地混世。生活中遇到矛盾暴露的执着，有时因去掉时需要忍受痛苦，就先绕开困难的，只改表面容易的部分，留着根本执着暂时舒服，犹如饮鸩止渴。就这样，总是遇到类似的矛盾过关，却执迷不悟地抱着执着图安逸。直到家人同修被邪党干扰迫害，才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混世下去了。出现干扰，家人同修每个人都得认真向内找，赶紧提高心性，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迫害。家庭修炼小组应该说是很幸运的，师父给安排这么多家人是同修，大家志同道合，在修炼上互相支持鼓励，学法也不用跑去其他地方，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精力，方便安全。父母同修在得法初期经常在家放讲法录音录像，给还是青少年不懂修炼的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最初父母也很精进，除了平时坚持修炼，重大事件都紧跟正法进程。后来成立了资料点，我们年轻人提供技术支持，父母同修克服自身困难，学会了操作，独当一面，没有依赖我们，减轻了我们的很大负担。一切慢慢成熟平稳，各自都在努力的修炼和为救人忙碌。当一切都已熟悉，就没有一开始用心，学法也渐渐走形式，生活中遇到矛盾，不像一开始那么敏感了，感觉修炼就像上了保险。由于大家各自生活，能看出来修炼松懈最直接的就是集体学法。见面后对常人事津津乐道，传小道消息，家长里短，哪里商品打折，生活上的事互相关心，而不怎么过问提高心性修炼上的事了。亲人也是同修，大家都没有认识到更重要的角色不是家人，而是大法弟子。有时感觉家人之间可以说这些，但是在修炼人的立场又觉得来学法是很神圣的事，不该说这些。
制止别人又觉得会伤感情，凑合吧。这些是很明显的执着，不修口、情、好奇心、显示心、好事心、贪图利益、安逸心等等各种执着。对每一次、每一个小小常人心的放纵，后果就是温水煮青蛙。放松了对修炼的重视和认真态度后，学法不精，很少得到师父点化，法理不显现，心性提高慢，简直是恶性循环。执着心又引起矛盾摩擦，不用法去衡量向内找，师父多次点化还不悟，最后就成了表面和气，修炼应付，一手抓着大法中得到的好处，一手不愿意放弃人的东西，想继续在人中舒服的生活，修炼中抱着侥幸心理，直到出现问题。去年到了新环境，跟着当地同修一起学法，发现他们规定几点开始，提前到达，互相问过好，就静静地等着。开始学法之前，集体发正念15分钟，清理一下学法的场，排除干扰学法的因素。有人盘腿，有人坐着，很正式地开始念法。学完再谈谈近期的个人体会，或者负责讲真相项目有什么需要协调的。说完各自离开，出门后一起走的时候才会聊天。学法场所也是同修的家，但十几个人聚在一起，没有人说与修炼无关的事。整个学法过程严肃认真，充满正念，交流切磋也谦虚诚恳，是能激发人精进实修的环境。当地同修比我得法还晚，都如此认真地对待学法，对比之下，我感到很震撼和惭愧。我们家庭学法组都是亲人，但更重要的都是大法弟子，是为了学法而来。参加集体学法，就应该转换成大法弟子模式，不是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串门，都是师父的弟子、同修，一起神圣的学法。不维护集体学法环境，是修炼松懈的一个表现，还有很多执着需要各自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想想跟无比珍贵的修炼得法比起来，家庭关系、人际关系、财务等等人的一切，简直小得不值一提。跳出人才能走向神。当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时，师父看到了我想提高的心，不断地给我点化。我也很着急，心想这么多问题可怎么办啊？师父立刻打入我脑中转法轮中的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当我开始仔细地回忆过去我都有哪些事情做错了，当时怎么想的，根据法理判断错在哪里，我找到了许多过去没在意的执着。我心里又有疑问，这些都过去了的事，知道当时没做好，还有必要花时间弄清哪里错了吗？还是应该直接翻篇，从现在开始算啊？师父又点化我一句话，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。选自师父新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。我立刻明白了，过去错误的一丝一念，其实就是当时在一点点积累实在的物质业力，现在找到后用法归正，是真实的在挖那座业力形成的山。有一天我在想，怎么提醒一下爸爸同修别有做事心，静下心找找修炼中的心性问题。我正在掂量应该怎么说的时候，师父点化我一句，我说中国农民最苦。选自转法轮。啊，我豁然开朗，这句法正点到了做事不修心的问题，能改变人心的只有法理。接着我又心想，现在救人很重要，要是不做是不是不好啊？正在犹豫，师父又点化我一句， 少息自省添正念，选自师父诗词《红吟二·理智醒觉》。哇，我真的是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，盼弟子赶紧共同提高上来，真心的想在法上提高，遇到不懂的问题，师父随时都给解答。通过师父的不断点化，我体会到了真修的神奇。有同修交流说，同修是一面镜子，通过看到同修的问题，最后我都能找到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，提醒爸爸同修做事心，也找到了我的做事心。看到别的同修有的问题一直都没改，后来反而发现了许多我一直没改的执着，又从一直没改的原因中找到了背后自己更大的根本执着，那就是带着有求之心修炼，向内找真的是法宝。我现在仔细找才发现，我总是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，利用大法让自己生活得更好，又由于这个心产生了更多的执着心，如安逸心、依赖心、懒惰、追求名利、显示心、情等等，很多肮脏的心都是从这里开始滋生，给自己的修炼和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。很后悔一直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，现在才真正的愿意向内找，才发现这根本的执着。这些执着找到了，我有信心改掉它们。通过不断地在大法中修炼，我的人生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。修炼前，违背宇宙承认的唯一标准真善忍的所有思想和行为，正在师父的指引下不断地归正。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，我会变成真正的好人，真正的得道者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来讨债的毒疮是如何化解的，作者陈清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。如果有人说病是一种活着的生命，它有思维，有感知，能喝酒吃东西，认识人，会说话，你是否觉得不可思议，认为这是在开玩笑，还是脑子有毛病？修炼界讲，在另外空间一切物质都是灵体，是有生命的，病也是一样，人们看不见它，是因为人的能力局限了自己造成的误解。人得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做了坏事产生的业力所致。一，会喝酒的毒疮。古时有位陆道士，17岁时失手打死了一个老仆，后来陆道士的脚上长了一个毒疮，疮口长得像人的嘴唇，有舌头，毒疮一开口说话，道士就痛苦至极，疼痛难忍。毒疮告诉陆道士说，我就是你打死的仆人。毒疮还向道士要吃的，道士为他支膏，酒都能吃下，喝酒后疮口四周就呈现红色。大约一年后，毒疮对道士说，我跟你的冤已了结，要去其他地方了，你明天将遇到樵夫治你这个病。第二天，陆道士请樵夫给看病，樵夫对着毒疮说，孽畜，你还敢提我吗？夜半就去治你。说完就不见了。当晚，陆道士梦到一位金甲神送来药，并告诉他服药的方法。陆道士按照金甲神说的方法服药后，没多久，疮口就痊愈了。二，国师名利心一起，债主趁机讨债。唐朝时，悟达国师俗姓陈，法名知玄，曾在京都遇到一位患迦摩罗恶疾的僧人。僧人身上长了疮，散发着难闻的臭气，人们见了都远远地躲避，
唯有悟达国师不厌其烦地照顾他。病森痊愈后，临别时告诉知玄以后有难，到西蜀彭州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，可以帮助解难。后来知玄国师得到唐懿宗的厚爱，唐懿宗经常到相国寺听国师宣讲，还赐给知玄沉香座。有一天，知玄的膝盖上生了一个眉目口齿俱全的面疮，喂他食物饮料都能吃下，知玄求医治疗都无效，于是上茶龙山找到两棵松树，进入佛寺见到了那位僧人。僧人嘱咐清晨用山中泉水洗，病就好了。清晨僧人来到泉水边，正要取水时，人面疮忽然对知玄说：先别洗，你曾经读过西汉书吧？知玄回答说：读过。人面疮说：你知道袁盎杀晁错的故事吧？你就是那个袁盎，我就是那个晁错。当时我很冤屈的在东市被你斩杀，好几世我都在找你报仇，可你十世都投生和尚，精进守戒律，我够不着你，不能报仇。你现在堕落了，受皇帝之赐，在奢华之中升起了名利心，我才能上到你身上。这次有幸蒙受迦诺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，你我的冤债已了，从此不再视你为仇家了。悟达国师听了后，连忙掬水洗涤，洗时痛彻骨髓，一时晕厥在地。醒来后发觉疮已经不见了，回头看那金碧辉煌的大殿也已杳然无踪。此后悟达国师不再出山，在此地修行。悟达国师感念迦诺迦尊者的加持，写了忏法三卷，又因为取三昧水洗冤业之意，名曰水忏。晁错也因迦诺迦尊者的法水洗涤，消去了心中的怨恨，得以超脱，得了佛法修行去了。三，善解冤怨，腋下包块不治而愈。大约两年前，小林左侧腋下长了一个不痛不痒如硬币大小的包块，包块稍微有点硬，表面凸起，顶端发白。一段时间后，包块顶端中间又长出一个小黑点。一天，小林学习转法轮时悟到这个包块在历史上与他有什么恩怨。小林善意地对包块说：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同化宇宙大法的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请你离开我吧。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天后，小林发现包块表面泛起鸡蛋大小的一个红线圆圈，随后红线内开始红肿。晚上小林又对包块说：你在我身上已有两年之久了，请你在三天之内离开我。你离开我时，把你周围所有不好的物质全部带出去。现在你与我一起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夜晚12点，从包块里向外流着腥臭的脓血水，第二天早晨还在向外流黄色的脓液，还拽出一个长约3厘米如筷子粗的表面光滑的里面像白鱼肉状的东西，然后包块就空了。一天以后封口结痂，一周左右恢复正常状态。小林说：善是巨大的力量，能化解一切冤怨矛盾，在任何环境下发出的善念都会让人感到慈悲温暖祥和。结语：人生的真实意义。明慧网文章《人生的目的有几层》中写道：转法轮解开了我心中千万个为什么的为什么的为什么，终于找到了，这就是我要的。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转法轮，它为我们每一个生命铺就了回归之路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